李克强两会谈备战，专家话中共正变得异常危险，美军最高将领神秘行程被曝光，俄乌战争有第三种可能。俄国记者曝光高层正作出世界末日的预测，百万乌克兰人领导之下受冻，乌克兰谈判代表被控叛国，国防部澄清是在特殊任务当中殉职。谢金河说普京入侵乌克兰另有原因，中共如果攻台，澳洲防长说可能向台湾提供武器。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3月7号礼拜一，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正在召开20大之前的最后一次全国两会，虽然乌克兰战争不会成为今次会议的重点话题，但这一场危机的影响力仍然存在，特别是在有关台湾的问题上。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号在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和中共全国政协主席汪洋在工作报告当中对台湾一字不提不同的是，李克强用了所谓的四坚持一推进来针对台湾，虽然没有讲武统台湾，但基本上就是老调重提。同时国务院财政预算报告还显示，今年中共国防支出14504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增长 7.1%。 李克强专门提到所谓的建军100年奋斗目标，说要全面深化练兵备战，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全球因为乌克兰战争而格外关注台海局势的当下，李克强发出备战信号非同小可，他和汪洋的不同调似乎印证中共常委当中无论是围绕俄乌战争定是台海局势都出现重大分裂。中共武力犯台的话题最近受到越来越多关注，法新社日前就引述考克斯国际法中心主任科拉雷斯指，中共受益于西方国际专注欧洲战场，这样使其可能变得空前危险。中共可能继续强化在南海、台海和印度边境的侵略行为。科拉雷斯仲分析说，北京因为担心继续和俄罗斯进行交易而遭遇第二级经济制裁，因此未来可能在国际社会和俄罗斯之间继续玩弄两面派游戏。台湾前红三导弹总工程师张成最近在新闻节目上分析说，共军攻台和俄军入侵乌克兰一样，会先以长程精确武器打击，再派出第一轮攻台部队。东部战区总共有2个陆战队旅、4个两栖攻击旅，第一波兵力将会是大约30000人。张成认为俄乌战争第一波抢占机场、港口，共军侵台亦是如此。以而家台湾防卫作战准备，共军强行登陆的话，其实连建立滩头堡都打不好，何况台湾仲有制空权和制海权，共军第一波根本打不到几耐，这30000共军全部都是来送死的。他强调，况且如果台湾人和乌克兰人民一样有守土决心，战争发生一样守得住。CNN 3月6号引述一名高级国防部官员透露，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上将上个礼拜悄悄抵达乌克兰边境附近一个秘密机场，这个地址保密的机场已经成为盟国向乌克兰运输武器的枢纽，每日升降17个航班。这一名官员说，米利在机场会见了军队和一些国家代表，并检查了货运进展。另一位国防官员说，美国欧洲司令部是大规模运输行动的核心，实时协调向乌克兰运送物资，这个被认为是重磅信号。美国国防部首度证实这一种有组织的实时的武器支援，而且由美国最高军事长官出面协调。有观点认为，这样显示国际间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远不只是人道范畴，已经是某种大规模军事计划的一部分。报道还透露，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说，美国看到有关俄罗斯在乌克兰侵犯人权的报告，这些行为将会构成战争罪，这种讲法可能为更严厉的制裁开路。 台灣政經學者吳家龍7號在 Facebook 針對俄烏戰局提出一種猜想，美俄雙方其實都不想讓烏克蘭戰爭很快結束。他分析說，俄國覺得拜登是一個弱勢總統，烏克蘭戰爭其實是設計給美國的一個陷阱，使石油、天然氣和農產品價格上升，加劇通貨膨脹，打擊美國經濟，削弱美國。美國就是借此拖垮俄國的經濟和金融，俄國跟住落嚟只好倒向中共，成為中國經濟的包袱。所以烏克蘭戰爭又是美國將俄國和中共綁埋一起打的機會。吴家龙说，他认为俄乌战争可能有三种剧本，以上是其中一种，意味着俄乌战争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另外两种剧本分别是俄军出动精锐并获胜，在乌克兰成立亲俄傀儡政权，或者美国拿出高科技优势，在情报、通讯和电子战方面协助乌克兰，让俄军动弹不得，最后俄国决定撤出乌克兰泥沼。3月6号，围绕乌克兰首都基辅的战斗仍在进行。军事分析师辛塔克透露，在基辅东翼，俄军出现集结并推进。在基辅西北方，乌克兰军队此前赢得多场胜利，但俄军开始反击。在重要的口岸城市马纳波出现人道灾难。乌克兰议员伊拿索夫桑3月6号晚发推文指控，俄军不但对人道走廊开火，还攻击连接顿涅茨克和马纳波的天然气管道，现在有超过75万人无法供暖，目前气温低于摄氏零度，恐怕有近100万名马纳波市民面临人道主义灾难和冻死的风险。美国国防分析专家作家萨顿6号晚发推文示警，俄罗斯海军间谍船杨塔2号被发现离开了在北极的俄军基地，这一艘间谍船能够监听甚至切断海底电缆。另一方面，陆续传出俄国政府高层在入侵乌克兰问题上存在分歧的消息。俄国记者法丽达·鲁斯塔莫娃最近一份调查报告再证实了这一点。6号外交政策民主实验室的助理编辑伊利亚·洛佐夫斯基将这一份俄文报告翻译成英文，并在 Twitter 发表，其中提到，虽然俄国高级官员在公开发言当中都呼应了普京的讲法，但在同几位议员和不同级别官员交谈之后，作者得出的结论是，很多人感到灰心、害怕，并且正预期世界末日将至。文章说，受访官员都表示，从未估到总统会展开全面战争，大家都以为普京只是想在未来谈判当中掌握更多优势。在战争将俄罗斯引入经济制裁之后，作者观察到高官认为普京因为长期执政而能力退化，但没人敢于公开挑战普京的决策。富豪当中只有亚尔法集团创始人米哈伊尔·费里德曼和知名银行家奥列格丁科夫公开反对战争。俄国第二大银行俄罗斯商业银行的总裁安瑞·柯斯丁就处于服丧一般的情绪当中。上述信息有助外界了解战争的另一方，俄罗斯国内的状况以及普京的真实处境。巧合的是7号，欧盟领袖国德国表示，七大工业国集团准备将下一轮制裁目标锁定在普京领导下暴富的俄国金融寡头。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一日前表示，美方正同欧洲伙伴讨论禁止俄罗斯石油的可能性，准备加大对俄国的制裁。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石油生产国，这项制裁如果被通过，对俄国及全球能源供应的打击都是史无前例的。曾经参与俄罗斯谈判的乌克兰官员基里耶夫传出在基辅遇食身亡。曾经有乌克兰传媒指基里耶夫被控叛国，遭国安局枪毙。不过乌克兰国防部出面澄清，基里耶夫是情报局人员，在特殊任务当中因公殉职。国防部情报局在 Facebook 官方账号澄清说，45岁的基里耶夫实际上是首席情报部门成员，他和另外两名侦查人员在执行特殊任务时因公殉职，他们是在捍卫乌克兰时牺牲了，他们的行动让我们离胜利更进一步。 基里耶夫曾经出席2月28号举行的俄乌首轮谈判，但3月3号缺席了第二轮谈判。台湾财讯传媒董事长谢金河日前在 Facebook 发文表示，打仗就是打钱，未来的俄罗斯可能是另一个北韩。俄罗斯总统普京以乌克兰想加入北约为由发动战争，谢金河认为普京出兵的另一个原因是俄罗斯经济衰退。其实2004年波罗的海三国加入北约，俄罗斯并没有强烈回应，乌克兰在2019年将加入北约入宪，俄罗斯亦都没有大动作。谢金河提出三个关键点：一、俄罗斯人口老化问题严重。2020年，俄罗斯冻结620万老人的养老金。二、俄罗斯经济持续衰退，尤其2014年攻打克里米亚半岛遭到各国制裁，外国直接投资下滑，这两年疫情冲击经济更加雪上加霜。三、通膨压力越来越大，俄罗斯央行估计今年通胀率达到 11.9%， 而俄罗斯在贫穷线以下的人口占七分之一。谢金河认为，今次国际制裁对俄罗斯有一剑封喉的威力。他预告，现在撑住俄罗斯经济的是石油及天然气，未来如果天然气及油价大跌，很可能是俄乌战争最敏感指标。美国国务卿布林肯6号访问摩尔多瓦时证实，如果波兰决定提供战机给乌克兰，美国考虑亦都提供飞机给波兰，但布林肯亦都说此事目前仲未有时间表。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引述美国官员披露，华府正同波兰协商，由波兰向乌克兰提供二手米格29战机，美国就以 F-16 战机回报。波兰、保加利亚同斯洛伐克都曾经表示愿意向乌克兰提供旧型米格或者苏海战机。布林肯正密集访问欧洲6国，5号在波兰同乌克兰外交部长库列巴会面，讨论向乌国军方提供更多武器，以及全球持续对莫斯科施压等问题。布林肯强调，全世界都支持乌克兰，乌克兰将会战胜。此外，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强调，共和民主两党已经达成共识，将会共同合作，尽快批准新援乌法案，总金额可达100亿美元。舒默仲话，愿意协助行政部门运送战机给乌克兰。澳洲国防部长达顿3月6号接受澳洲广播公司访问时，表达了澳洲挺台湾的决心。在被问到澳洲是否有可能向台湾提供军备时，达顿表示，我们会尽一切能力阻吓中国在我们区域的侵略行为。他说，要非常明确厘清的是，澳洲希望和平能够在印太区域胜出，但软弱立场无法争取和平。假装中方冇核武系冇意义噶。中共当前正累积庞大武力。报道指出，乌俄战争让台湾同北京关系受到各界关注。如果北京武力犯台，澳洲会否支援台湾？达顿话：如果保护我哋嘅国土以及盟国符合我哋嘅利益，到时我哋将会根据我哋国家最大利益作出决定。今日嘅报道就到呢一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